好，那各位同学呢，我们来进行从五位判事论自以大师缘起观的作业，还有他的解答。当中的选择题总共有八题，这里面呢有的答案啊，因为它只有写出其中一个，所以我待会可能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再补充一些资料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呢，请杜先生念，杜老师请。
一，西法制的修学者代表为一，次第菩萨；二，严观菩萨；三，声闻；四，严劫；五，以上皆非。
好，那答案你觉得是哪一位呢？
三，声闻。
请问一下，西法官跟提法官你知道吗？杜班长知道。那西法官是属于大乘修法还是小乘修法？
小乘修法。
提法官呢？
大乘。
那小乘一般是包含哪些对象？
声闻、缘觉、三藏菩萨。
小乘呢？
哦，小乘是声闻缘觉。
哎，那提法官一般是属于小乘还是大乘？
大乘。
那他的对象呢？
是通教菩萨。
还有没有？
藏教。
还有没有？不确定，不要猜哦，免得被收音存证哦。就说不确定，这至少代表我们够诚实，对对。然后乱猜就代表你有点，对啊，怎么样？你的答案呢？你选择怎么样？你选的答案三是对的。那我为什么会提西法官跟提法官？是因为我们第二题接下来谈的是提法制，那第一题谈的是西法制嘛？那可是你看到西法制里面的。假设西法制就是西法官得到的话，那西法官是声闻缘觉都有嘛，和二圣是属于小圣的，那提法官我们说是大圣的，所以现在就要厘清说西法制提法制跟西法官提法官不是划等号，是要厘清这一点。所以在那个西法制的修学者的部分呢，我们选的是声闻，以声闻为代表是代表。那缘觉有没有部分是修西法的？有，但是最后缘觉成为辟支佛的时候，他是会转入提法，他会转入提法。好，那下来第二题呢，我们请杜先生再为我们念一下。
二，提法制的修学者代表为一，声闻；二，缘觉；三，次第菩萨；四，严观菩萨；五，以上皆非。
那这个地方的选项啊，因为圆观菩萨呢是属于得到的是不次第制，那通教菩萨一般我们写的是次第制，是属于次第制。那声闻缘觉两者呢，一般是放在大部分人家是放在西法制，可是因为缘觉如果你用辟支佛来说的话呢，那又有人把它放到通教菩萨之后，所以又可以选。所以这里面如果一定要选，你就会选到二。那如果说你用藏教的缘觉来说，你就会觉得二也不是很恰当，这样懂了吗？是这一不得不的情况下的一种陷阱去设限。那标准的来说，各位同学，就是我们用法华玄义在谈字妙的部分，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，请你把页数写在上面。TN07 是代表法华玄义嘛，哈。TN07 的198页到202页。写好了吗？好，写在上面。那我跟大家稍微，你们现在没有书，有的有书，有的没书，没关系，我就稍微念一下。一般来说是西法全十二字，就是西法字的部分， 我们放在藏教，放在藏教，藏通别人的三藏教。那三藏教在第199页的第五行的部分，他就会写说二圣啊，用这样子来修成自行之时啊，而后得这个样的一个字。可是这种二字呢，就是西法字啊，如果你来跟提法字比，还算是全法，不是实法。这就是属于西法字，还不是究竟，还会被再有一个辗转增上。所以在199页的地方就会觉得西法字就是属于二圣，就是声闻跟缘觉都会有。那它有一些例外的情况，那是在后头才会在用的地方会再谈。那我们先从它概略上来讲。那通教的部分呢，就是包含了通教一路起修达到底，还有通教最后跑到别教的，叫做别路通或者别接通，好，然后之后再一个是原路通或者原接通。那他们的差异性是，如果是通教一路修到底的叫做提法字，那如果通教修了半路被开体空即假即中，或开息空即假即中被转入别教的部分的话，叫做提法含中字，就是它含的中，但它不是直接体中。那如果它别教通教最后被接到圆的话，叫做显中字，提法显中字，就是修提法观最后显中道，就跑到圆教去了，提法显中。好，所以这是属于通教的部分，是用提法为主，可是提法里面还分好几个状况。那别教呢，一般就是把它叫做次第字，次第字，因为别教很重视就是次第格别嘛。然后再一个是那原教别教里面，除了别教一路修的，然后单到果头无人之后再转过去的，另外一个是中间还没到登地，就是别教还没有登出地之前就被转到原教的，那叫做原路别或原接别的呢，他所修的、啊、他就会跟他讲，他叫做这个叫做代次第字，叫做代次第字，代次第字。然后之后另外一个是原教一路修到底的，叫做不次第字，不次第字。那这些名称比较清楚的说法呢，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只是字庙，它就是直接把它区分得很清楚，就是好像二圣是西法字啊，然后通教提法字。那你之后如果各位同学还有机会啊，你们可以回头再看看那个法华玄义713页啊，再回头去看一下，它里面会再介绍说他们那个次第得不次第得的差异，还有他得那个体七字体字的特色。好，所以第一题跟第二题的区块啊，模糊区块就是出在圆觉的部分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就是出在圆觉的部分。所以请你在第六行的下面再补上一个 TN07 的 P198 到，你刚有写吗？202，你下面再注明，就是提法字的修学者，还有通教菩萨、出家菩萨，还有通教菩萨、出家菩萨。就在第六行的下面啊，因为你不是写，我们写了一个圆觉嘛，那是不得不的选法，因为圆觉是有机会，所以我们不能选以上皆非，可是一三四又不可以，所以我们不得不的情况下，这个陷阱我们就只好选二。那如果他的选项里面还有通教菩萨、出家菩萨的话，那当然以他们为最优先，这样理解哈，就是通教菩萨跟出家菩萨。那上上智观得佛菩提的修学者以谁为主呢？上上智观的修学者第三题，他的修学者代表上上智是指圆观菩萨，圆观菩萨。好，第四题呢，那上智观只差一个上，刚才是上上，现在是第四题是上智，一个上而已。那他是以次第菩萨为主，以别教菩萨作为代表。第五题，化法四教所认知的究竟相各不同，那别教所知道的究竟相是哪一个种呢？是假名究竟，还是即空究竟，还是生灭究竟，还是圆中究竟，是哪一类呢？ 他所知的究竟相。好，那这时候就是说，我们从他的限制上来说，不管他有没有果头无伦，从他最顶点的不可思议的那个角度来看，那答案是假名究竟。如果是生灭究竟，是藏通别人的哪一个？藏教。即空究竟是通教嘛？假名究竟是别教。那圆宗究竟是圆教。好，再来第六题。化法四教所修的观法各不相同，化法四教所修的观法各不相同。三藏教所修的主要观法是息空观。那再来问你们啊，那体空观的修法是哪一教？通教。次第三观别教。一心三观圆教。对，很棒很棒。第七题呢，也是跟刚才第五题一样，只是它的差异性在谈说，请问呢，化法四教的究竟相啊，那三藏教所知道的究竟相是什么？就我们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嘛，就是生灭究竟。对，好，第八题呢，有一个叫做出假字，出假字是化法四教哪一个的观字呢？我们刚才在第六行底下有写一个出假菩萨嘛，哦，所以很确定它是哪一字的，哪一教的。通教嘛，出假菩萨。因为出假菩萨是指说，我通教我还没有修到断习气，我只不过断四住以后，我就跑到那个别教去了，我就跑到别教去，被开体空机甲底中，就被开过去别教。这时候呢，他没有在别教里面，他没有在通教里面断，用他的方式，用他的教义去断。他是跑到别教义，别教之教义所修学之内容，然后去断他的后面的尘沙习气无明，然后去做这个部分的处理，这属于出假菩萨。再来，我们进入简答题，有三题。第一题呢，是智已大师在判教的时候啊，他有提了五十八教啊，五十啊，他又以涅盘经的五位啊来说做一个判释啊。好，那这五十八教，我们五十是哪五十啊？先讲五十再讲五位，我多一个额外的五十。来，杜先生杜老师啊，五十。
华严时阿含方等般若法言法华涅槃。
对，那这五个时辰啊，这五十，这不是这五个时段啊，是智者大师认为佛在行教化上面最能够符合经典里面讲的三马玉呀、三田玉呀，所以说他觉得这五个时辰不是在谈历史上的，而是说佛陀他在经典的记载上面，他觉得我们在施教化就应该依这样的一个根基差异性来做教化。所以智者大师就会认为说，我当然应该要用智者经典本身的说的东西来去判教，而不是历史上的，因为历史上是我凡夫所见到的嘛，那未必是佛本身做教化的范畴啊。好，所以他的这个判教不是历史上的。好，那这五十呢是这样来。那再一个是谈五位，五位呢，他就是把这五十啊又判了一个五位。那五位做判事本身有两重意涵，一重是谈配搭配五十，另外一个是搭配在断惑的历程，就是越前面的就代表他的四柱啊越多，就是乳代表四柱嘛，血代表无明，然后所以他就越往前面，牛奶成分越稀啊，越容易败坏的，就代表他的烦恼四柱越多。好，那我们来请问这五位是哪五位呢？杜老师啊，
乳、肉、生疏、熟疏、皮肤。
好，这第一题。那第二题呢，要请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五十八教里面的八教。那请杜先生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。
化仪四教是见、顿、不定、秘密。化法四教是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圆教。
好，第三题呢是要讨论的是一念三千的算法。一念三千的算法，那我们还是请你帮我们介绍。
一法界即十法界，一法界各即十如，所以十法界各即十如成百法界。一法界有三种世间，十法界成三十种世间，百法界成三十种世间，而有三千法，也就是一念三千的算法。
好啊，再请问一下额外的三种世间是哪三种世间？
五阴世间、国土世间、气世间。
国土世间就是气世间，
五阴世间、众生世间、国土世间。
嗯，五阴世间它的范围啊比较类似，只说这一个就这样介绍，我们这个个体是由什么一个由什么样的一个造作而后来的，比较算是单独的体来讨论。众生世间谈的是比较广泛性的，那国土世间是这个跟小众跟大众生活的空间，这样子分出来了吗？经典都一路都这样谈啊，比方像是《金刚经》啊，有没有不是有 五四种相？哪四种相？
我相、龙身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
那我相就是小我嘛，人相就是跟我同类的其他人嘛。好，然后没有我，没有跟我同类的其他人，这两者之间的隔阂。好，然后之后呢？我们同类跟其他不同类的众生的隔阂，然后之后我们会认为有一期寿命一期寿命的有距离性嘛，然后我们下一辈子的事情或后代子孙就会觉得，哎，反正那是后面的事情，不用再多考虑，或者前面延续的，就是先把空间打破，最后再打破时间，就是受者的相的问题。所以把空间逐一小众跟同类各线拿掉，我们是有同体，同体之后同一类跟其他不同类又是同体之后呢，你会认为你还有一个范畴，只能想到当下的，你怎么样还可以永保最长远更长的时间的整体利益。所以讲一讲哦，只是看说经典上你有把它当成修行来说啦，还是把它当成文字来看。如果把它当成修行来看哦，你不论是看哪一部经典啊，或者是修法，你会发现方法不是都差不多吗？就是先处理好自己的内在，才有本事处理好人敌人我的关系嘛，乃至于扩及于更大的众生。再来，你因为你扩及的能力够了，能力也够，你才有可能再去了解时间、空间、生命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片刻啊。然后很是不是也很像那个事无量心？所以一路下来，修行的方法怎么样？不要说佛法、佛学、佛经都读了，到最后变成文字做研究啊。只要你把它放到真的要实修操作上，就会觉得怎么样先把这个自己给放下来，放到下面去，放到尾巴去， 然后智慧才会出来，智慧才会出来，这不容易嘛。如果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啊，自己的面子、自己的东西放在上面，说话就很难得体。我就觉得我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就没有学到那种老人家的智慧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作业讨论呢，就到这个地方算是告一段落，告一段落。那这一篇讨论是哲大师在判教体系里面，他有考虑到缘起观呐。我稍微再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他的核心宗旨，好吗？好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有考虑到缘起观，可是你会不理解说，他考虑到这样的一个缘起观之后啊，他在位阶上的安排有没有办法去搭配。那我要跟大家提就是，他在这一个我引用的文字里面，你会看到他有考虑到说每个众生当场他对事情的角度啊，就是承接过去未来，承接过去并且会影响未来，所以每个人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观察的智慧，就是不同的智慧，也可以说每个人的无明也会有不一样，智慧会不一样，事实上每个人的无明也会有不一样，啊，都会有不一样。这是到眼前你会看到这一篇文章里面读到的。那读到了之后，我们透过今天你们来上课听闻佛法，或者说你在另外其他的地方，你也会有参加禅修，希望能够见心性，也希望能够在其他的佛学课程里面能够增长见闻，都只为了一点，希望提升嘛，希望越来越接近佛陀教导的最终的目标，是不是都为了这一点？所以你们都在这边地方舍弃了现在在家里面啊，不用出来，多好啊！外面这么冷，还要赶夜车出去嘛，就是为了因为你有个追求的目标，所以为了这个追求目标，你做了很多的事。那记得一件事情，那你在这些付出以后，你有没有办法达到你所要追求的那个最核心的点？那智者大师他就会问说，因为你投入的因素不同，那你观念的改变也会不同，所以它会在你的修行方法、你的智慧上都会产生变化。那这些变化呢，就会成为在你当然就可以一个位阶一个位阶的提升啦。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，你们比方你们看一下190跟191哈，你们把它翻开来看一下。像190跟191，你就会发现它有藏通别圆啦。191下面是不是有它有不同的观法？有哈。然后190是你有处理的对象嘛，就是你有像十二缘，就是你有无明十二缘，然后你有你的目的，就是藏教有藏教的目的，通教有通教的目的，别教有别教的目的，原教有原教的目的，它也有他们的究竟的所要达到的境，然后呢，也有他们所采用的观法。那现在就问题有一个点，很多人就会问我说，假设现在你修藏教的修法，来，杜先生麦克风拿着，我问你你就答好不好？不要想太多，就很简单的看这个表回答就好。假设现在你是修藏教的方法，你是用什么方法来修？
藏教是用虚空观。
对，那你用虚空观来修，那一般就会说，那样你虚空观修下去，你就是会得到的，你以观察生灭为主嘛，然后最后你就会知道是什么，你的究竟相，还有你所观的境是什么？
所观的是生灭四谛，还有失意生灭十二因缘。
对，就会认为说它是有生有灭，时有生时有灭，然后最后得到就是生灭究竟的一个我们所知道的，最后所知的就是生灭究竟。很多人就会认为说，那这一定是必然的一条路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哦，这是说他说在佛陀提供的教法里面，我对于藏教的内容，听清楚哦，来看我手指表好不好？现在我对于藏教的这个内容，智者大师整理出来， 有关于藏教的这一个内容，我整理出来，他修息空观，观察生灭四谛，生灭十二因，无明十二因缘，然后他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的是生灭究竟相，这样理解吗？然后呢，他一路这样子做下来了。可是这是他在佛陀提供的教法这一个体系下这样说，说我把你整理好。可是这个当时他有考虑缘起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你有没有每个众生都是上辈子保证是都是修这个部分的？没有吧？你可不可能修的是别教系统？可是这辈子你可能没有因缘听到别教的法，也可能你现在这一辈子的因缘出刚开始呈现的时候是藏教的法，所以你不管你过去是累积的状况，但是你现在成就的助缘是藏教的法，可是在你修的历程里面，你虽然修的是息空观，可是有一天你通教的本身的习因成熟了，会怎么办？会转出来到别教去，转出来到通教去。他不见得你听闻这个必定得到最后的只有生灭究竟，你可能听闻他你会得到别的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一篇文章不是要跟你谈的是说哦，体系就是直的四条线，这篇文章要谈的先要确定一点，因为以后我们还会有下一个发展，是说这个观察智慧彼此的智慧是不同的，那这样的一个智慧是缘起的考虑，不是死板死眼的，懂了吗？一般在解天台是把它说成死板死眼，它就是它在这个范畴，这就是这个范畴，不会不清清楚楚。那这一篇文章它的价值是告诉在这个里面的任何一个点，任何一个分子，它都是缘起，要告诉你它不是死板死眼的，它是变动的，它是不固定的，它是无常的一个法。这样子有什么好处？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篇是这个，既然是缘起法，那我投入任何因素它都会改变，所以我可以在藏教开息空及假集中转入通教，转入别教，转入原教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当他说他转，当你开息空及假集中的时候他就转啦、啊、那所以在194页第三行法华玄义里面就有提到，三藏教事实上是界内不相及，你怎么可能即假即中啊？他绝对认为不相及的啦，因为他的义理里面就是谈不相及为主，这样理解吗？他的本身在这个教法的内容就是以讨论不相及为主，所以如果呢你今天他突然理解了相及的习因缘成熟，他就会归入其他通别缘来讨论，他不叫做接，他叫做转。三藏教不论接，他没有讨论接的问题，他必须自己转，他不是别人来接他，他必须自己转，所以他才会在法华经会说三藏教不论接，摩诃子观讲三藏教不讨论接，转接同会界在三藏教只有转，然后这个时候转的前提呢跟接的前提都一样，就是会不会那个你能不能在当中密见佛性，就是东西摆在你面前你吃不吃，然后呢或者有弦外之音你了解不，这个意思就是会不会，就是孟雄啊我看着你啊，你有没有会解我的意，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啊，这有没有会解心开的那个会，这样懂了吗？就是我们会意，有没有会意，有没有会到这个意识的意识那个点。好，所以这一篇文章谈论说智者大师事实上在五位判事里面有考虑缘起，有考虑这个能观智，那下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以后的有一等到中册止观讲记的中册，你会收到一篇，会看到另外一篇文章，就是它有位阶的流动性，就是你三藏教怎么转到通教，通教怎么接别教接原教，它里面有一些方法，有一些管道，然后初果二果三果居然都可以密见中道，都可以见中道，就是有所谓的 诸经皆有秘密制毒之药嘛，啊，皆有秘密制毒啊，就是每一个经典它都可以杀人，杀什么？什么意思叫杀人？茂雄，那不是啊，他很清楚，什么？
杀人是指中道。
杀人是指见中道。杀人就是指。
刚才我。
那个是太基础条件，那个不是杀人的部分，那个是很基础条件，不是最必要条件，所以今天要讲出最必要条件就可以言简意赅，不会被我封杀。因为像那灭我执灭法执什么，那都是 四教几乎都要处理的嘛，齁，那什么条件会称为它最特殊的地方，是在于那个见中道嘛，见中道的部分。所以藏教不要说他就不会跑到那个原教去，一样，他在法华玄义的大正藏第33册里面，739一直到741，甚至738就开始讨论啦，都在谈说四教事实上都有机会是见中道，是也要考虑，因为每一个分子，不论他现在修到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他本身都是缘起法，他搞不好只是现在因缘让他呈现这样。所以才会符合在法华文句的序评里面，这些呢现身闻行而后事实上是行菩萨道的原种种原因，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跟他所见到的，他体面自己内在的那个字跟你所见的行是有隔别的，有不同的。第二件事情说，你现在修的这个法，也许你觉得说，哎，我明明很想快点进入原教，因为原教可以一生原行原正嘛，入初住即后能够十方示现佛身而后应化众生嘛，你也很想，可是眼前我就是原教怎么看都看不懂，可是通别圆又被藏通别圆被他说的好像，你会觉得是不是只是基础？不是，在当中啊，你先找到你最相应的，好好的老实修，有一天什么时候他会密见中道，你哉，这样理解吗？每一个都有它的价值，这就是智者大师要提的。这个后期啊，我们到中册会再提，这一篇只是要跟大家确立一个观念，化法四教的每一个点，你不论修哪一个都有它的价值性，而且都值得你去修，都值得你去修，当场找最合适的好好的修，而不要认为一定要挑妙的摒弃粗的，这是重点。那他判出跟判妙，只是怕说我们选到出的，而后画地自封，固步自封，画地自限，是怕这一点，所以他告诉我们后面还有要走的路。可是眼前我是在走嘛，我没有资格评论他，这样懂吗？然后第二件事情，智者大师也告诉你，我虽然现在放他是出，可是当你的功夫到家了，你自然在初法里面都可以看到中道，直接转入醍醐，仆人如常得醍醐，得原教醍醐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说这个是要日久功深，水到渠成啊。好，那我就今天上到这啊，也要祝福大家心开意解呀，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有柔软圆融的智慧。下课。